从西方中世纪音乐，到巴洛克，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直至现代音乐，非同凡响，邀您一同感受殿堂音乐的华美。聆听古典。欢迎朋友们和我一道走进今天的聆听古典第十八期。朋友们，您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让一位少女来创作一首属于十八岁少女心境的曲子，您觉得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都说十六岁的雨季，十七岁是花季，十八岁是正值青春浪漫的年华。而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啊，真是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作曲家创作的世界名曲。作品的名字呢也很有画面感，叫做《少女的祈祷》。相信这样一首作品，您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都或多或少听到过啊。这首知名的钢琴小品啊，它是来自音乐史上少有的一位女性作曲家，叫做巴达杰夫斯卡，她所创作的。那巴达杰夫斯卡呢，是一位波兰的女钢琴家、作曲家。她的主要作品呢，有35首钢琴小品，风格单纯而又清丽。但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属于默默无闻的，只有这一首《少女的祈祷》是世界名曲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钢琴小品之一。而她创作这首《少女的祈祷》的时候啊，年仅18岁，但是他不幸于24岁因为肺炎离开了人世。可是他的这首精致的小品却足以使他短暂的生命之后给他带来流传百世的名誉。今天我们的聆听古典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首非常动听的钢琴小品《少女的祈祷》。巴达杰夫斯卡在那个时候啊，也有许多的爱情的憧憬。他常常呢会问自己，下一刻出现在窗前的男孩子会长什么样呢？是高是矮？鼻子挺拔吗？眼睛湛蓝吗？笑容迷人吗？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人牵起我的手，漫步月色如洗的夜晚，一同坐在钢琴的旁边呢？您看啊，这心境和思想是不是和情窦初开的少女完全一致呢？但是啊，在巴达杰夫斯卡父亲严厉的这个要求下，他只能够刻苦地练习钢琴和学习乐理知识，从来没有机会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梳妆打扮一番，去结识帅气阳光的男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会听到周围的女孩们窃窃私语，说那些关于初恋的事儿。懵懵懂懂的甜蜜使得他会嘴角上扬，脸红如飞。 就在18岁那年，巴达杰夫斯卡终于是遇到了令他心动的男孩，他开始和朋友们一样面红心跳，在座位上也会时常发呆，莫名其妙的傻笑，但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表白，只有在弹钢琴的时候将自己满怀的思念和爱恋化作旋律，而化作的旋律就是这一首《少女的祈祷》。细心的朋友也许您也注意到了，整首曲子听起来啊，似乎是以一个同样的旋律在不断的重复着，但是呢细听之后啊，您会发现又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音高啊，曲中呢有跌跌荡荡的起伏的高音，带来不同的感情色彩和不一样的意境体验，这正如少女的心境吧，是细腻而又缠绵的，不经意间会有无数细小的变化和涌动。乐曲采用主题与变奏的曲式结构，降 E 大调，四四拍子行板，简短音阶下行接两个爬音影子之后，便是由分解和弦的上行音调和清洁的下行音调组成的主题。波浪式的旋律线和上下行的音型具有柔和的回旋感，表现了天真无邪的少女的那种遐思和幻想。而这首钢琴曲的结构也是非常的简洁、亲切、温婉，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八个小节的主题重复一遍之后呢，开始了三次变奏，仿佛预示着少女丰富的感情变化。委婉的旋律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真诚，仿佛是少女对美好幻想的期盼，它令所有初学钢琴的学生都非常喜欢和着迷。最初这首曲子呢是投放在法国的一家音乐杂志的副刊上，很快啊曲子不胫而走，畅销一时，成为了许多初学钢琴女孩的最爱。那么这首作品从面世以来相继以80余种版本在风行全球，我们刚刚听到的啊也是其中的一个电声音乐版。俄国著名的作家契科夫十分欣赏他，在创作剧本《三姐妹》的时候曾经注明要将这首曲子作为第四幕，而美国的乡村音乐家鲍勃·威尔斯为《少女的祈祷》填词。可以说啊，《少女的祈祷》在世界音乐里是一首难得的清新之作，就像在一片森林里，你可以赞叹云山的参天茂盛，也可以欣赏夕颜纤弱娇美，各花入各眼，只要喜欢无所谓，非得争出个花魁吧。说实话，走进一位音乐家的内心深处，了解一首曲子，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而对于作者巴达杰夫斯卡，作曲家本人身世的了解和他创作时的那种心情，无疑是听懂这首曲子的关键。朋友，在今天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里，真难得有这样一首纯净清丽的曲子啊，为人们洗涤早已麻木的心，而但凡听过的人呢，都会内心无比充满浪漫和透彻，重新会找回曾经对美好的憧憬。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这首作品完整的钢琴版和大家再来分享一遍，感谢您的陪伴，下期再见。
了。